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改变了我们，仇人变亲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0日。1996年9月，风和日丽，蓝天上漂浮着白云，大地郁郁葱葱，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格外绚丽。就在这9月的一天凌晨，我说什么也睡不着，就想出去跑步。我到了体育场，顺着广场跑道跑了几圈，发现一群人坐在广场的西南角那儿在打坐。我觉得很奇怪，和尚才打坐，他们打什么坐啊？我好奇地站在一个人旁边，等他打完坐，对他说，请问您练的什么呀？他告诉他练的是法轮功。我问他有书吗？他说有，就从一个提兜里把转法轮拿给了我。我刚翻开书，看到论语的第一句时，浑身一震，汗毛孔都竖起来。我感觉这本书是一本不寻常的书。我马上把书合上，双手把书捧着给他，问他书在哪儿能买到。他告诉我在地区新华书店买。就这样，早晨八点我就到新华书店把书买到，连夜一口气把转法轮看完。我按法轮功书中的教功动作自己练起来，没人教，动作练得还不标准。可是没多久，不知不觉，多年的胃痛不疼了，习惯性的感冒没了，额窦炎好了。我告诉我媳妇儿，不能练某某功了。一个多月后，媳妇儿也开始走入大法中修炼。我们感到在修炼大法，心里越来越纯净，没有痛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幸运。通过修炼，身心的变化，我们深深认识到大法的美好，不仅身体的病好了，无病一身轻，更重要的是明白了真理，按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个真正的好人，道德回升。人生中的恩恩怨怨，在失去各种利益时的痛苦远离了我们，家庭和睦，一片祥和，境遇好事，每天暖融融的。可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就开始残酷地镇压法轮功，颠倒黑白，把上亿的好人打压。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在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中，在很多的磨难中，我们夫妻俩多次被抓被关，在看守所和拘留所里受折磨。我被多次判刑劳教，被停发工资，没有一分钱。在我们经济困难，邪党污蔑大法，致使亲朋好友怕连累他们而不敢帮助我们接近我们。我们夫妻俩顶着压力相互鼓励，坚定地走了过来到今天。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师父好，法轮大法好。师父什么都没有要我们的，就要我们那颗善良的心，给了我们好的身体，让我们去掉了最不好的人心，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修炼后，我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学会了能替别人着想，遇到事情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哪儿做得不好再去做好，善念乐观地对待一切，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家庭中告别怨气和仇恨心。可是在没修炼大法前，那处处是为自己打算，自私。早在90年代初，我们住的家属楼旁边，我们局里的另外一个二级机构单位在我们住的楼旁边盖楼，为了建筑面积能大一点，就紧贴着我们家属楼盖楼。他们的楼盖得高，因此地基打得深，没盖多高就使我们的楼地基下陷出了问题。我们家住的这一侧的楼顶墙上出现裂痕，而且施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经常有东西砸到我家的院子里。 我们这边住的几户人家很害怕，我们就阻止他们施工，并将他们告上法庭。我们局长从中协调也不行，后来他们买通了我们请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使这官司不了了之。我们花了钱买闷气声，因为我是组织者，是领头羊，自然使他们所有的住房户恨我。我得到消息，他们准备到我家来寻衅滋事。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也忙着找人，准备和他们干，差点械斗。从此紧靠我们的邻居关系最为紧张，特别是五楼上住的王老大，我们简直就像仇人，挨着他们旁边住，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天心里别扭，出不了气，难受。自从得到大法修炼后，大法改变了我，师父讲的法沐浴着我，记在心上。我想到我是个修炼的人，那就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遇到利益不去争斗，能包容别人，遇事忍让。回想起我们楼旁边盖楼之事，其实是光想到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斗，没有替对方考虑。他们那么多户人家没有房子住，很多家在当时那么贫穷的情况下，还要从微薄工资有限的钱中拿出钱来去租房，他们处在多么的艰难之中可以想象，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同时又是一个局的，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考虑别人，而且还去伤害别人，造成了恶果。想到这里，心中没有了恨，同时更感到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一个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在改变自己向善时，行为做法表现不一样，面目表情不一样，见到谁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笑呵呵的，都是在传达善的一切，别人当然能感觉到。修炼后见到原来因盖楼而发生矛盾敌对的人，心中没有了敌意，自然见面正常，一见如故，友好，话多，和气像朋友。过去我觉得自己有本事，1995年就有了私家车，很高傲，看不起别人，又生怕自己吃亏，同事对我印象不好。自从修炼大法后变了一个人，首先不自私了，别人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得大法的人都是这样通过修炼在改变自己，从而身心受益。原来和我像仇人一样的王老大住在五楼，他一到凌晨三点就再也不能睡了，咳嗽得厉害，只能坐着。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他坐在客厅的窗边等天明，日复一日非常难受，精神不好。他每天都看着我凌晨三点半拎个包出去，六点钟以前回家，觉得很奇怪。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问我，你每天早晨那么早出去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他问我，法轮功好吗？我说有一本书，你先拿去看一看吧。我马上把《转法轮》这本宝书给他送上五楼去。哪想到，他不出两天，很快的就把《转法轮》认真的看完了，让他妻子为他做了一个垫子。凌晨三点半准时出来，跟我们一起开始练功。练功的广场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他对我说，阿兵啊，奇怪不？我看《转法轮》这本书，当天就睡着了，睡得真香啊，三点钟也没有醒，也不咳嗽了，这真是神奇。他的妻子胖嫂目睹了这一切，也争着看《转法轮》，看到底是什么书这么神奇。他一看，哎呀，人生好多的疑问都解开了，越看越爱看，就爱不释手，放不下了。他连续看了好几天，他明白了。法轮功可不只是锻炼身体，是高德大法，是修炼，是救人脱苦海的。他又做了一个垫子，早晨拎着，与王老大一块儿去广场练功，晚上一起到我家参加集体学转法轮。他从开始看转法轮，练功不久，他严重的心脏病好了，其他的病也没有了，不翼而飞。原来上五楼，别说拎东西， 上楼都是上一层楼喘着气，歇好一会儿才能再上一层楼，再歇。上到五层楼到家时，人都不行了。他在与大家一块学法时，告诉了我们他身体这一奇迹的变化，分享了他的无比喜悦。他说，他现在拎着东西一口气上到五楼，根本不费劲，心脏病彻底的没了。我们过去因为盖楼时结下了怨，像仇人一样，今天我们通过修炼都变了样。他们夫妻俩也走入了修炼，我们一起切磋谈修炼后的心得体会，互相提醒哪儿没按法的要求做好，今天有什么收获，心性提高一点，都高兴得不得了，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话总也说不完。夜深了，催他们回家还依依不舍，我们像亲兄弟一样。特别是我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他夫妻俩帮助我们家料理家务，解决困难。孩子结婚时，我在看守所被判刑迫害，全靠他两口操劳策划婚事。孩子是流着眼泪在感谢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度过了多少次难关。我们从仇人到成为亲人，是大法的无比威力的体现，是慈悲的师父洒甘露普度众生的见证，是揭穿中共污蔑法轮功谎言的证据，是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的原因。谁得到大法，谁幸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修炼之后的两大改变》，作者安徽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14年了，回想起来也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这期间被邪党迫害两次，入狱共7年。这种邪恶的迫害让我更加看清人类的污浊和邪党的无耻，丝毫动摇不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坚定的心，丝毫改变不了我修炼如初的坚如磐石的意志。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一旦种入人的心田，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抹去的，何况是宇宙最高的佛法呢？回想一下我修炼之后最大的改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道德品质的提高。修炼之前我离婚已经三年多了，当时48岁，孩子成家之后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我一个人独居，生活感觉寂寞难耐，孤独空虚，向往着找个伴儿，成个家，感情也有个寄托。可是谈何容易，人类社会是个大染缸，谁掉进去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污染，特别是在中共邪党的无神论、进化论和党文化的灌输下，人的心态都扭曲了，早已失去了做人的根，做人做事不讲道德，也不去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更不去思考如何去做一个好人了。很多人认为人生苦短，及时享受才是聪明的。我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放纵自己的贪欲和色欲，狐朋狗友之间相互安抚，相互污染，苟延残喘的度日，对所谓的爱情的追求也就是满足一时的色欲。你想找一个能陪你安心过日子的人都很难。渐渐的不知不觉中，我也深陷泥泞，在乱世的沼泽地里越陷越深，甚至不知廉耻地认为单身女人找个情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就是这样的苟活着，生命就像失去母亲的孩子，找不到归宿，只能随风飘落，却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还认为自己活得洒脱呢。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活的就是烂，早已不配做人了，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了，害人害己，危害社会。至于说什么叫积德呀，什么叫造业，根本就不懂。还有，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等等，这些严肃问题有多少人去认真思考过呢？没有。想一想，我们活得多么可悲啊，我们的道德品质下滑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往事不堪回首，我知道自己造业深重，想修炼都很难了。是李洪志师父宏大的慈悲包容了我，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灵魂，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把我的思想和身体给予净化，净化再净化，我才能在大法中得以修炼。修炼中我明白了很多法理，知道了生命存在的意义，知道了人通过修炼能够提高生命的境界，从而脱离常人的苦海，知道了无神论、进化论是毒药，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懂得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人，怎么样去做一个修炼的人等等。从此我的生命走出了迷茫，有了美好的向往，看到了希望，生命充满了阳光，感觉活着有意义了。不仅如此，我还体悟到了修炼的美妙和神圣。修炼人不仅能改变自己，还能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还能有利于更多的众生。我每天身心愉悦，感觉自己太幸运了，太幸福了。在这道德沦丧的乱世之中，在中共严厉打压抹黑法轮功之时，我还能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机缘啊，这是师父的恩典。我经常在心里说，我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因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很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万古机缘，修炼中我奋起直追，勇猛精进，抛弃了对常人所谓幸福的追求，从常人的泥潭中往出爬，一心修炼，以真善人作为我做人的准则，真正从道德品质上严格要求着自己，用大法来规正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堂堂正正做一个修炼的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这是从骨子里改变啊，我感觉自己的改变太大了。二，身体向年轻人方向退。我是51岁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从小就有支气管炎，几十年也根治不了，后来又增加了颈椎病、妇科病等。我在年幼的时候，因为家境比较贫寒，温饱都成问题，所以我长得比较瘦弱，好像一直都没有发育成熟似的。修炼不久，这些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仅如此，我的身体还在渐渐地发生着改变。因为得法修炼的喜悦，总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每天忙于学法，练功很是用心，还要维持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每天睡觉很少，也就睡3-4个小时，但不觉得累，不但不觉得累，而且身轻如燕，完全不像同龄人的身体状态。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的身体逐渐的在向年轻人方向退。从外观上来讲，体型在渐渐的发生着变化。今年我已经66岁了，可体型比我自己20岁做姑娘时还要丰满强健，身体还高了一些，脚长大了一码， 好像我从小没有发育成熟的身体现在重新发育了。整个身体从里到外充满着活力，精力旺盛的比年轻人还要强，完全超越了一般常人的身体状态。我的身体在向另外一种物质身体转化，当然有些变化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别人只能看到我的外表显得很年轻很健康。我身边还有一些老年同修也是这样，有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多岁的、90多岁的，他们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都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从外观上也能看得出来很年轻，内在也表现得很超常。他们思维清晰、纯净，心态平和、乐观，身体灵活、勤劳，心地善良、宽容，这是大法修炼者由内而外的表现，这不是学来的，而是多年修出来的。我们很多大法修炼的人都有感觉，这也是我修炼之后的又一个最大的改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修炼法轮大法是美妙而又幸福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在我大哥身上展现的奇迹》，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7日。我大哥生长在农村，今年71岁，他50岁时患上了支气管炎，开始还不太严重，吃点药打打针就能缓解，到58岁时就很严重了，走几步路就要歇下来喘喘气，经常咳嗽不止，后来又引发肺气肿、心脏病等病症。家里什么农活都干不了，还要大嫂伺候，生活的非常艰难痛苦，精神上也找不到寄托，病情好一点就去镇上打牌赌博。2012年我回老家过年，给大哥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并劝他修炼法轮大法，还特意给他准备了播放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的视频播放机和录有一些大法弟子修炼故事的 MP3。 大哥也乐意看听，但似懂非懂，将信将疑。2015年1月大哥又住院了，病情很严重，呼吸困难，血压极低，当时血压计都量不到他的血压了，医院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亲朋好友都忙去医院看望他，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就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他想起了救命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在心里不停地默念，念了一整晚，到第二天早上医生例行检查时，奇迹出现了，大哥的血压又正常了，医生也大惑不解，怎么血压突然正常了呢？那时我还在火车上往家赶，下午3点赶到医院见到大哥时，见他精神状态确实不错，不像刚刚经历过一个生死大关的重病人。出院后，大哥也没想修炼法轮大法，药照吃，牌照打，病急了就往医院跑，但他听师父的讲法和学员修炼故事。2017年3月26日，大哥突然感到病情加重，家人赶紧送他到镇医院。下午2点多时，大哥感到呼吸十分困难了，只能呼气，不能吸气了。医院催促家人给大哥转院，同病室的人也说，这人可能不行了。大嫂急急打电话过来问我怎么办，我也着急没办法，只能告诉他们要真信法轮大法
真信师父。就在大哥感到自己要离世的一瞬间，心生一念，师父，我不想住院了，我想回家修炼法轮大法。奇迹出现了，大哥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通透全身，原来冰凉的身体突然发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真像有人把病从身体上拿走了一样。大哥从垂死状态到恢复正常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太超长了。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两小时后，大哥就出院回家了。他坐在火炉边，还想着刚刚发生的事，突然觉得输氧管好像还带着。他奇怪，出院了，输氧管都拔了，怎么还在？就用手去摸，感到输氧管就跑到另一边鼻孔了，摸几次后就感觉没了。这时他才突然悟到，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他输氧呢，后悔刚才不应该去摸他。经历这次之后，大哥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也下定了修炼的决心。第二天，大哥把家里所有的药都搜出来，全部扔到火炉里烧掉了。他很清楚，吃药治不好他的病。这么多年来，为了治病，几乎花尽家里所有的钱。家家都住了新房，只有他家还住着一套老旧房。大哥说，全世界都治不了他的病，只有师父能。他表示，要彻底戒掉牌瘾，再也不去打牌赌博了。修炼人不能做这种事。修炼就要每天学法练功。我教大哥练功动作，他几天就学会了。看书学法对他来说就难多了。大哥只上过两年学，识字不多，但他决心很大，勤学勤问，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把转法轮和红银到红银寺能自己读下来了。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期间，大哥也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磨难，但都在师父的加持和自己的坚定坚持下闯了过来。2018年7月，镇里组织老年人体检，大哥大嫂都去了。大哥检查结果，内脏功能全部正常，血压也正常，之前有高血压。大法真是太神奇了。自从大哥修炼后，全家人得病也少了，做事也顺气了。家里种的稻谷、玉米年年高产，真是一顺百顺。2019年家里还盖了三间新房，从前阴云笼罩的家迎来了欢声笑语。过上好日子后，大哥在修炼上慢慢放松了。现在农村风气不好，聚在一起就打牌赌博。大哥由开始的在旁边看别人玩，到经不住诱惑自己也玩一玩，最后输了钱还执着的不行，结果掉下去了。去年冬天时，大哥身体又表现出了病液状态，支气管病也犯了，咳嗽喘不上来气，还表现出了肝腹水的症状。过年前十天，因喘不上气出现了危险，家人赶紧把他送去医院。到医院后，直接送急症室，一边急救一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内脏没有一个好的，肝腹水和肺气肿都很严重，特别是肝功能几乎丧失。医生断定最多只能活两个月，家人瞒着没告诉他。当时大哥脑袋很清醒，知道自己修炼出了问题，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一有空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人也不断地鼓励他。到腊月27，大哥坚决要求出院，因为到腊月29就要过年了。医生不让出院，出院要求家属签字，后来家人就签字出了院。出院时医生交代，不能咳嗽，每天要吃避尿药，否则就有危险。三侄子怕爸出问题，就租了一台吸氧机。说来神奇，在医院需要两人扶着上卫生间的大哥，到家后就能自己行走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到了傍晚，大哥又咳嗽起来了，还表现得很严重，喘不上来气。家人都很紧张，马上就要过年了，出了问题怎么办？赶紧拿来吸氧机吸氧。结果发现吸氧机漏气，吸不上氧，大家都愣住了。这时大哥就想，这东西是常人用的，我们修炼人不用这东西。结果奇迹又发生了，瞬间大哥不咳嗽，呼吸也顺畅了。三侄子安顿好爸后，就到隔壁房间睡觉去了。因连日来很辛苦，一觉睡到天亮，醒来赶紧跑去问爸的情况。大哥说一晚上一次也没咳嗽，一家人高兴极了，终于可以平平安安地过上一个新年了。三侄子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些情况时，激动的心情，对大法师父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大哥出院已经8个月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一刻也不敢松懈。他知道他的命是师父给的，延长来的时间是给他修炼的。医院断定他2个月的活命时间早过去了，现在还好好的活着。这又是大法的奇迹，师父的慈悲。家人见证大法在大哥身上展现的神迹以后，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敬佩大法师父。我的大姐、妹、二侄子、三侄子、大侄媳都看了大法书，学了练功动作，只是坚持的不太好。还有其他亲戚朋友也争相借书去看，了解大法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